Shabbat Shalom, Hallelujah. 我们这一周又开始来分享安息日的陀拉。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Baruch Atah Adonai Noten HaTorah。耶和华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赐给我们真理的陀拉，你把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要到你的话语深处得更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真的知道里面有永生。哈利路亚，今天愿在近处的在远处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也算我们都在你的里面。你要将你天上的训诲今天放在每一个有耳可听的人的里面。哈利路亚，奉活着陀拉耶稣哈马需要和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刚才的敬拜就停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诗歌，心里面都是满出来的。我相信今天神要做大事，他已经将他的脸光照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得着他的新酒跟新皮带，每一个人都要得着他的话语。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妥拉是 Naso 民数记的第二个部分，从4:29-21开始到7:89。你们要媒体组可以挑一下，有事情吗？挺好吗？OK， 那我就继续讲了，我要专心进入了。OK， 那么这周在看完整周的妥拉之后，我忽然发现今天这么多的内容好像都跟他的脸 Panath 有关，跟他脸上的光荣荣耀光有关，最终是他脸上的救赎，他脸上的光荣原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我很震惊。今天求主的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面光当中。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是怎么进入的，进入之后神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荣光。所以本周妥拉的内容呢，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他是我脸上的救赎耶稣啊。到最后我会跟大家会分享到为什么他给我的感动是他是我脸上的救赎耶稣啊。那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周的妥拉的内容哈。上周我们已经讲过了，上周我们弟兄为我们开篇民数记，让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回家的路。一条回家的路很不容易，第一次出家门的人跟最终到家的人不一样。我很震惊，神在地上，为什么有回音哈？神在 OK， 神在地上开始一个他的一个旅程，开始他的一个事工，他总要有一个开始。刚才我们唱了，他是头，他是尾，他是 Aleph， 他是 Tav， 他开始的他必然结束。但是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开始的人，我们也要跟随他到底，到好好结束。我愿意从第一个开始回家的人，从那一个点开始，我要站在家门前，我要开门进去，我到家了。这一个旅程不论怎么样都没关系，我一定要走到底。不是我要走到底，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手牵手一起走到底，不可以有一个人落下。你知道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亚玛力人要跟他征战，杀掉他后面进软弱的人。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说，这件事情不会有第二次发生。 No way。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刚强起来，这是一个军队。我刚强起来是为什么？你不是为自己而活，你刚强起来你要把旁边的弟兄姐妹拉起来。我不知道这一周你是怎么过的，有弟兄姐妹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极大的征战当中，我可以感受到 I can feel that very strongly。我刚才敬拜的时候一直在想， 我们过了五旬节 Shavuot 一个礼拜，这个礼拜你是怎么过的？在上周安息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进入七七节，然后我们敬拜，我感觉我们在以西结书的43章，如果我没记错，这是神的河流成了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是你在神的水流当中已经被他浮起来。但是上一周我感觉到那个河流非常的急，非常的猛，我自己心里有个疑问，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已经到了可浮的水可趟的河，我放在心里。但这一周我来到见到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这样的一个问候的时候，我在敬拜的时候也在领受，我在问他一件事情，他给我看到一个意象，一个感动，这是一个极大的河流。每一个人在这个河流里面，你到的地方或许不一样。当神借着他的力量把我们到了一个，你可以想象中这个画面，到了一个非常平缓的水，他把你升到这里来，但是这不是终点。你到了这里来，你积蓄了他所有的力量，神的河满了水，然后下一个季节，这个河流突然变得非常的急，非常的猛烈，把你带入这个水的漩涡当中。你或许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征战这么大，不是刚过了 Shavuot， 我不是刚过了七七节吗？为什么征战很大，仇敌一直要让你去想象说你跟以前还是老样子，你还是碰到征战，你还是软弱，你还是倒掉。 No， 所以今天我们唱新的事情正在成就，新的恩高，新的恩宠，它是我的荣耀，它是我的帮助。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开始分享妥拉之前，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即时性的领受，又进入到一个湍急的河流。你不要慌，征战很大，是征战非常大，因为你是名勇士，你是个小兵，你的征战不够大。征战很大，因为你是名勇士。征战越大，证明那个仇敌越厉害，但是不是停在这一边上。当你的征战越大，你的仇敌好像变得也很厉害，但是我告诉你，神的恩高跟恩宠更大，这是我们要看见的。发生在我们一个人身上的事情我很敏感，有一两个人都会发生一些事情，我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知道有些事情正在非常大而可畏的发生。但今天当我们去赞美他是 El Gibor Yeshua Hu Adon， 他是我的主，他是至高的神， 他是 El Elyon， 他是至高神的时候，你当仰望他的时候，他的脸光照你，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你要看到这整个征战的场面，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现在都明白，你们不是为自己活，每一个人都在过日子，很辛苦的过日子。但是我告诉你，进入了民数记在旷野，你要知道你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每一个人都在军队里当兵，当一名勇士。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在军中参战，当一名勇士，到做一名战士，我可以建议你去看一些征战的电影。征战电影从来，你上了场从来不是自己要活，你非常的在意旁边那个人，因为旁边那个人的一举一动影响你的生死。一名精兵战士，他会看到整个团队的画面，整个团队的作战，他会看到每一个人在的位置，如果哪一个有漏洞，这名精兵战士，这个带领打仗的人，他会去把那个漏洞补上，这场作战是必胜的。那这就是我今天在进入之前有一些即时性的领受。那么这一周妥拉是耶和华继续晓谕摩西要去吩咐立位的，上周我们讲了歌辖支派，歌辖支派是大祭司的家族的支派，那么这一周是格顺支派跟米拉利支派在会幕要办的事情。然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说要洁净营地，把那些礼仪上不洁净的都不能住在营内，要住在营外。为什么？因为他住在营中。为什么？因为那一天快要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的第二年的亚比月一号，立起会幕，要献会幕礼，要洁净会幕。会幕这个圣所，还有以色列人在会幕外扎的安的营，要做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就讲到有四条是关于祭司的法律，这四条都跟祭司有关，虽然你表面上看到是好像在处理一些事情，我做了亏负人的事情，常犯的罪，那么你要认罪，然后你要去补偿，加倍五分之一。如果领受的人已经不在了，或者他也没有至亲的亲属可以领受，这笔赔偿加五分之一归给祭司，跟祭司有关。第二，如果一个人怀疑他的妻子是不忠的，他要把妻子带到祭司那里，这是一个 SOTA 的条例。 SOTA 是什么？之后我们马上就解释。 SOTA 是塔木德里面的一个希伯来文，专门是指说当一个被遗恨的女人要在祭司面前执行这一个条例的时候的代名词。所以我们也知道一点，因为到了以色列地，如果你想要跟他跟犹太人去分享这个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或许不用说很多，你就跟他讲 SOTA 一个字，他完全明白，然后你们就可以进入聊天谈天分享。所以祭司要去为这个妇人来执行一些事情，我们具体的我们马上就分享。然后之后是当有人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要做拿细耳人之约的时候，他要找祭司，在他完了约的时候，他要去找祭司来圆满这个约，算是结束了，有祭司为他献祭，那么这个拿细耳之约就圆满的结束了。然后是第四个，刚才是一二三，现在第四点就是祭司被耶和华指示说，你要奉我的名，奉耶和华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表面上看是我们，但是背后都是跟祭司有关，因为当圣殿代表神的同在中心的时候，祭司代表神的一个看得见的同在，在带领以色列会众按照神的妥拉吩咐，在按部就班的安营扎寨服侍敬拜征战。然后是有关奉献帐幕的事情，奉献帐幕整个的会幕要奉献，然后还有一个高抹祭坛的礼叫奉献坛的礼啊，这两个礼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花了很长的篇幅在反复重复他们去献一样的礼物，这背后的真理也是非常大的，只要你挖进去。首先这十二个支派的首领不包括利未支派在内，仍然是十二支派，因为约瑟得到双份的祝福，他的孩子马拿西跟以法莲被雅各领养在他的膝下，并入了以色列的支派里面，所以没有立位支派还是十二个支派。所以十二个支派的十二个首领一起要献供物，献六辆车子，十二只公牛，是给立位人扛抬会幕所用，但是歌下人不能领受，原因大家应该知道。然后是这是十二个首领合在一起一起献的供物给这个会幕，然后是接下来的十二天每一个支派的每一个首领，为什么有这个大家非常抱歉哈，今天调一下，为什么噗噗噗的哈，是不是麦克没关？然后是十二天的一个每一个领袖到神面前去献供物哈，一个一个的献。所以今天的妥拉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下来我们马上就看说今天的妥拉一开章说，利未人的格顺子孙的总数照着宗族家世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数点。所以这就是妥拉叫 Naso， 从我们的中文里面我可以给你两个字都是这个 Naso 的意思， Naso 一个是数点，一个是总数，中文的表达是两个中文字，但是英文它直接翻译成是 take census， 就是人口普查，但是希伯来文没有数点的意思，但是它仍然是数点的意思。 Naso 就是每一个到耶和华面前的人，他要数点，他要把这个人的头抬起来。其实我们知道不知道也没关系，数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用法，对吧？像我们中文同一个意思的字你可以有很多字，但是为什么耶和华选择用 Naso？ 今天可以从三个完全表面上没有任何关系的希伯来文里面，他们的字根都是 Naso， 非常奇妙。当你把这个三个 意义都总结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我脸上的救赎，耶稣啊。所以让我们跟着圣灵一起来往前走，按部就班的往前走。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任职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前来任职？前来任职的意思就是说你进入一个服事， enter the service。 那么前来办事，办事这个希伯来文跟任职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我们都写在这个幻灯片上，我们可以看哈。说白了，办事就是工作，对吧？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希伯来文的意思真的是明白透彻了，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任职，来到神的会幕里，来到神的教会里面办事跟服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今年学妥拉的越来越大的感受就是，如果众教会所有神的儿女知道神的妥拉在讲什么，教会里会越来越不一样。分党结派、争吵、隔离、割离不会发生，或许会发生，但是会减少很多，因为大家明白神在妥拉里训诲我们什么。所以进入民数记大家非常警醒，民数记今天到这里为止，下周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以色列的怨言就开始了，越闹越大，十个探子报恶信，然后可拉叛党，巴兰出来，回家的路不容易，这是一场征战。为什么？我们从任职看这个希伯来字看擦吧，我查到这个希伯来字我真的很震惊，我说我怎么觉得我一直在征战，我怎么觉得我看身边的弟兄姐妹一天比一天更成熟，像一名战士一样，身上都有些打仗的疤痕荣耀的印记，因为一群人为了征战的缘故被组织起来，这不是我编的，你们可以查那个 Bible Hub 里面的 H00635 条词典的解释。一群人为了征战的缘故被组织起来，这是一个军队，字面跟比喻意义都有艰辛，不容易啊，不容易的，而且有敬拜的意思。你到耶和华的面前任职，你是敬拜。今天早上我来到这个祷告殿，一如既往长老在带着弟兄们还有一名幼儿在一起敬拜。今天长老就讲了关于敬拜的意思，我说哎，这是我的台词，怎么今天你讲了？我说那我本来我想说这话是不是太严厉，我就说今天就 pass 过去了。哎，今天长老在那边啪没拍桌子，就是很兴奋的在教导，没有，那个长老在后面摇头，没有拍桌子，这是你的，你才会拍桌子，我从来不拍桌子，对，拍琴，啪把琴一拍，什么叫做敬拜？所以我现在就讲，我想这是我很敏感神的作为。我今天在那边刷牙，我说那句话我不打算讲 pass 的，我已经够严厉的，不要再给自己加一些更严厉的。谁知道我们这啊一来就听见这句话，所以今天神的话要讲哈。所以任职是有敬拜，还有受训。你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不受训是没有办法任职的。如果教会都能知道这件事情，哈利路亚！被指定的时间征战、服务、战士、等候。所以任职，你好好，你把这个记下来哈，这个擦吧，任职。什么叫办事啊？办事叫什么 ？Malika， 办事叫做职业，这是一种中。我跟你讲，你看完这个立位人的全部的吩咐，立位人他这个叫立位人的身份，界定了他一生的职业，他的职业人生就是立位人在会幕里服侍。我跟你讲，你别说，哎呀，神说了50岁之后就不用做了，退休了。我跟你讲，我以后我马上就要讲那个字，你别以为退休，立位人没有退休。我们现在讲办事，职业、工作、职责、职分、工人、事工。所以呢，这个办事的希伯来文的来自 Malak 就是什么？马拉基听说过吗？马拉基书。所以马拉基来自这个 Malak， 他讲的意思就是使者跟天使。所以我们要如同神的使者，跟现在宝座前的天使一样在服侍神。有人见过天使？天使很认真的，他从来不跟你开玩笑。甚至有一个大先知，他说跟天使蛮好像蛮亲密的。嗨 ，hello， 这位先知说，千万不要跟他开玩笑，天使非常严肃。 我想这位先知碰到的是征战天使，他碰见的是米迦勒，不止一个人做见证。米迦勒这位天使他非常，他你见到他，他是征战天使，你不会跟他 hello shalom， 我跟你讲不出来。加百列也是，你就会像但以理一样扑通一下跪在那里想要拜他。天使在神面前服侍，他是神的使者，我们要带这个敬畏圣洁在神面前任职办事。所以我们看到神吩咐说，一个利未人从30岁开始正式进入会幕服侍，到了50岁必须停工，只能做帮手。下周的妥拉第八章讲到一句话，23节，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8章23到26节，好，下周的妥拉，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子的，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哎，到底是25岁还是30岁？神说话怎么前后矛盾呢？啊，我是一个利未人，我到底怎样？然后他说，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他退休了。所以好几年了，我就没理这句话，反正没轮到我讲。这一周讲，我就把它搞个清楚。不从希伯来文，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在这个8章23到26里面的办事，跟刚才我们讲30岁到50岁的办事的希伯来文是不一样的，虽然中文翻译成一样。这里面的办事叫做 avoda， 什么叫做 avoda？avoda 就是说 labor， 就是一个劳力，一个服务，就是说一个工作本身会发生一些劳力跟苦工。不是苦工，是需要你付出辛苦的工作，是体力劳动。但是刚才说的那个30岁到50岁那个办事是叫做 meleka， 它是讲职业，这份是你的工作。但是25岁之前，你要提前5年做职业前的培训。你也知道，在圣所服事，并不是你忽然进来就可以做的。所以神说，25岁你要先进来做帮手，看一看。实际上那些30岁以后的人在已经做正式的工作，那么你在旁边帮助，你过了50岁你也要做这个帮助。但是那些正式的职业，你或许就不能再做那个本身的工作，你到旁边做一些帮助。但是不代表利未人就退休了，利未人是永远的利未人，他没有退休。所以你不要觉得惊讶，你看上周妥拉有一句经文讲到什么，上周有一句经文我看了之后就做了一个梦，那梦见我们当中有一个1岁的小男孩，昨天在梦里突然就长大了，跟我讲这个国家的奥秘。好，我今天早上已经跟他说，哎，你在这个上周有一句话，好，歌侠的子孙从一个月以后就要开始进入看守圣所的服事，有没有注意到这句经文？有没有人注意到这句经文？看了之后有没有跳起来？歌侠他们是看守圣所，他们的男子，他们的孩子生下来满月以后就要开始进入看守圣所的职业人生的服侍。所以生在利未人家族，尤其是歌侠家族的男丁，一生下来他的命定，他的职业人生就开始了，你没有的选择了。还有人想当利未人吗？但是没有，当利未人不是你选的，是天生的。所以犹太有一句话说，你只要出生在利未人的家族，你没有选择。如果你出生在亚伦这个祭司家族，你也毫无选择，你生下来就是要做祭司。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道理，在神面前服侍，你是全职的，你不是小时工，你是在军中服役，你是一名战士。你知道所有的在神面前的任职服侍办事劳力辛苦的工作，敬拜打鼓，所有在会幕里面的服侍是一场征战吗？你知道利未人在以色列军队征战的时候，后面是12支派的勇士，但是利未人为什么走在前面击鼓奏乐敬拜赞美？因为这是一场征战。有多少人在敬拜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征战， 而且是一个必胜的征战，不是唱卡拉 OK， 不是作秀表演，不是做宗教仪式。现在翻开陀拉卷，唱吟唱一句，犹太人也说的希伯来文 Notan HaTorah， 大家请坐。我们没有在做宗教仪式，这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征战，而且是必得胜的征战。好好默想利未人什么叫做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你要受训，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没有退休，职业人生，人生的职业。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想，如果你是一个英国皇室里面的孩子出生，你出生就是王子跟王女，所以你不要说等一个月以后，你出生下来的开始的第一天你就已经不一样了。你开始的是一个王子的生活，王子的待遇。你是王子吗？你是王女吗？不是，我是平民家人出生的，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人没受过教育，我爸妈都不会讲话的。那我说你还没有认识你到底是谁。我们继续往下讲，当你从神的圣经妥拉中的希伯来文真的知道真知识的话，你就要活出你应该有的王子的样式，要不然很可惜。你看自己，你看你自己的孩子，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也没有办法认识自己。你如果认识他了，你也会更认识你自己，那么你的千代万代也会跟你一样活在神的荣耀家族当中， Royal Family， 荣耀的家族当中，皇族当中。所以你看哈，在这个利未人的这个前来任职当中，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这个军队从利未人到以色列人开始，它是一个共同体，它是一个军队，它是一个以色列的会众。所以你看圣经里一直在吩咐说，歌辖是怎么样，歌辖是抬圣所的，起营的时候要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先把上周我们就讲了有图画哈，这个画的很棒的图跟颜色布，先把圣所的约柜什么那样的一个圣所的器具包好了，然后歌辖的人才能来抬，歌辖的人不能看。所以耶和华跟摩西跟亚伦跟他的儿子说，你千万不要剪除歌辖支派的人。为什么？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去警告他们，不可观看圣所的这些圣物，你只能抬不能看，如果你看了你就死了，所以要非常谨慎。所以你会看到说，祭司亚伦跟他的两个儿子以利亚撒跟以他玛负责着以这个利未三大家族支派所有人的工作，他们要去监管每个人要抬什么，你必须要听亚伦跟他的儿子的，你不是抬而已，你还要看守器具。所以你不断的在圣经中看到说，要听祭司亚伦跟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跟以他玛的。所以这个神的军队是怎么样，利未人要听祭司跟亚伦，祭司亚伦的，以色列人要听摩西跟亚伦的，摩西跟亚伦要听耶和华的。有人说这是一个金字塔，但是我宁愿说它是个同心圆，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集权统治，只有神权，没有分党结派。我是歌辖的，我比较厉害，因为我们族内我们这个大家族里面出了大祭司家族，亚伦是我的亲戚，你知道吗？以色列十二支派每个人都是亲戚，利未人每一个人都是亲戚。你知道吗？亚伦跟他两个儿子在他们族内的亲戚里面做一个领袖，要吩咐神的训诲、神的命令。你做这个，你做那个，非常不容易。都是族弟兄，有他们的长辈，在他们家族当中有那种有名望的人不要太多。所以这不是一场容易的服事，这不是一场容易的吩咐。所以我说，来到神的面前去任职、去服侍，你不是只是做工而已，你要学会这是个同心圆。你如何跟你一起服侍的这些其他支派、其他家族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弟兄姐妹来的，合在一起，一起来服侍，没有各自为政。我们家族做这个，我们走了，不是的，你要听祭司亚伦吩咐，谁先动，谁先抬什么。 就是我让我看到一个画面，非常非常让我再次从心里面有一个对神的敬畏。所以在神的里面是不可能有个人崇拜，我好崇拜摩西，我好崇拜亚伦哦，不可能的。在神的面前服侍是战战兢兢的，只有敬畏神。所以把这个真理要记在心里。我们看到，如果摩西跟亚伦不听神的话，没有在众人面前尊耶和华为圣，第一个受审判的就是这些领袖。每一个人不是一个机器，要不然我们就换那个，就大家听起来会好一点，要不然大家听起来破破破哈。所以每一个人他不是机器，他是一块活石，就像主是一块活石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活石都会连接在一起，是被神拣选的，可以被造成一个灵工。所以我们就换这个麦克风，等我们把这个去稍微搞一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石来建造一个灵工，只有利未人，只有祭司亚伦是祭司，不是。你知道彼得竟然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要做圣洁的祭司，要在耶稣啊里面，在基督里面，要奉献所悦纳的灵祭。来，第一个部分的内容大家要记在心里，什么叫做前来办事，什么叫做在神的教会里面服侍。好，你知道民数记为什么叫民数记，叫 Naso， 因为神一直在数点。但刚才我们说神数点，它不是像这个世界，像这个军队里面，地上的军队有报数，有没有？你是1、2、3、4、5、6、7，然后报一的出来，报二的出来，没有。在神的世界里面是按名字认识你，神数点是抬起头来，他按名认识我们。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真理，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你知道你是谁吗？Who am I？ 就是我是谁。如果你不知道 I am who I am， 不知道那位我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是谁。我想问每一个弟兄姐妹，即使是你是信主的，你也要去问自己说，你用什么来定义你自己是谁？世界会给你评价，人不断地从这个社会上，从职场上，从这个甚至从教会里面得到别人对我的评价来界定我到底是谁。但是你不知道，唯一界定你定义的就是神，他是你的造物主。你不需要别人来说你是谁，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你必须得认识他。你知道有一句，你知道诗篇139里面的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大卫怎么他心是深知道的？我们要像大卫一样，一定要从心里面真的知道我的受造奇妙可畏。神造我有一个我特殊的恩赐使命任务要去完成。你有这个恩赐你就做这个，这个不是妥拉。你找到了你的位置，你的命定就在那里，这也不是妥拉。你一定要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有一个这个恩赐，所以我一定要做这个，未必。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使命，你先有了使命，先有了呼召，神才会赐下新的恩典，新的恩宠，新的皮带，新酒。为什么？因为你要执行他的国跟他的义，不是吗？教会有没有把这个搞反了？所以很累，很压力很大，大家拼命在找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有这个恩赐，我想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大家想要在教会里服侍，这才是我的价值所在。 No， 你的价值在于你要知道神是谁，你要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不知道祷告。而今天是一个 reset， 重新开始的时候，回到他的面前。因为五旬节49到了高潮第50天，已经五旬节过来一个星期了， 你知道吗？你已经踏入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带着极大的征战开始了，而且你是得胜的，因为神给你一个新的能力去胜过。还有三个半月就到了吹角节，预备好了吗？9月25号日落，吹角节，今天6月11号，哇，一波过了，又是一波，警醒，但是不是让你神经紧张哈，你要放轻松，放轻松，你才可以浮在神的水流上。所以这里面我想举个见证，我在学习这妥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拉比，他写了一篇小的信息，我非常amen。他说在这个2年当中，因为这个疫情有一个规定，每个人都戴口罩。他说在一个属灵的意义来讲，戴口罩这件事情，强制的戴口罩这件事情，是抹杀了神创造人的个性的独特价值的存在。每一个人到神面前，他举起你的脸，他看着你的脸，我们在跟神之间是没有任何拦阻，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道具在那里。所以他有一个事工组织，当以色列在5月份取消这个强制戴口罩的这个政策之后，他到了办公室里面，他有一个员工非常热情的跟他问候打招呼，然后坐下之后，他赶快问他旁边一个核心同工说，这个人是谁，你认识吗？然后他这个同事说，我告诉你，我完全不知道，我已经1年多没有看过人的脸。所以这个拉比非常有感受。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讲一个卫生政策，我在讲一个属灵的道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拼命的想要去抹杀你的个人价值存在，大家都做成一个样子，大家都集团性，你不要跟这个世界的主流不一样。什么叫做这个世界的主流？就主要下流。我们是神的选民，为什么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你没有妥拉话语在你里面做分辨，你很容易随波逐流，你很容易效法世界，你很容易在这个世界告诉你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现在应该守的法则里面，迷失了你对神的焦点，迷失了你自己。你还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Who am I?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要回家了，出埃及了，你不再是奴隶，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眼中的王子。我是说你是神眼中的王子，这个不是一个凭空而来的一个感受。等一下我们会分析一个希伯来字，你会知道神看我们就是他眼中的王子，所以他的名叫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眼中的王子。所以你从妥拉中的各个角度，你都可以找到印证，神看我们是为宝为尊，他非常爱我们。所以我讲到这句话是神现在给我即时的话语，这是一个见证。上个礼拜就是在进入五旬节期间，5月底哈， KK 他职场上 office 有一个他旁边的一个女同事辞职了，这个带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这个女同事非常非常的会做工，就是他们这个小团队就是在一起完成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计划。她不仅能做，而且你知道不是能做的问题，是这个人际关系协调，大家是怎么互相的帮补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完，就是对 KK 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但她忽然要辞职了，我今天不是讲他辞职这件事情，我是讲他，你也可以去安慰他。他我第一天下班回来，我说你还好吗？他说还好，有一个同事安慰了我一下，然后他就好过很多。不是说实质做的工作变难了，而是说心情上。所以炳哥，你知道你多重要，你不在的时候，毛哥也一直想你，有没有感觉到他想你？
有。
所以丹丽，你知道他，炳哥想的是阿毛，所以都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位女同事她就是要买一个小吃，就是一个点心要送给大家做礼物。阿毛说，我拿到她那个一个扇贝，一个心形的，叫阿里嘎，上面写的是谢谢阿里嘎多。在下面我先应该把它带来，这是我的即时性话语，没带来。我刚刚想的就是
他下面印了一句英文的《以赛亚书》43章，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因为我爱你。我一下子就震了，你知道，我现在就讲，我也忍不住了，不要按部就班。再下来说，神拣选的以色列12个支派的首领，那个字叫 Nasi， 他的希伯来文字跟 Naso 一样，都是 NASA， 不是美国宇宙航天局。NASA 跟 Naso 跟首领的 Nasi 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抬起头。哎，你知道吗？首领那个 Nasi 他还有一个王子的意思。你知道神把你头抬起来，他看的不只是陶路，不只是亚宾，看的是王子。你自己都没有这个自信没关系，你要进入到神的信心里面。你知道你是为宝为尊吗？你知道神爱你吗？我们都会讲的，但是我跟你讲 99.9% 的人根本没有从心里认知，爱都不够，爱够了会不一样。我讲对不对？所以我发现我爱不够，就是要进入到话语的真意里面。丈夫的爱、妻子的爱、弟兄姐妹的爱太好了，不够。你真的是要从那个至高的源头上面找到他是如何看你的。我跟你讲，别人在给你讲一大堆道理都没用，我在这里夸夸其谈也没用，但是当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里面，你自己去跟他面对面的话，我告诉你，你不会再一样。一个被神爱的人，一个可以用神的爱去爱神的人，他的生命是发出光来的。神要仰脸光照你。我们一唱，我们每周唱一次大祭司的祷告文，都充满了那个神圣的喜乐。但是你不知道，当神的脸光照你的时候，你脸上有光，然后我啪的一下子，我照到旁边的人，你也要去用脸光照人。哇，我接受到了心霞那个满满的神的荣光的爱。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你没有这个自信，所以就自信是信心，所以你要也要仰脸向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Shalom。啊，对对，叫在他们有一些美国的教会，现在大家都说一句，然后没有人 follow 我，没关系，我没有这个文化 ，it's okay。向你旁边的人说 shalom， 然后你的脸向他射入去光，丈夫跟妻子可以回家坐，要开一个会议才坐。所以我讲到哪里？好，你知道。我很早就听见有一个见证，我从信主之后就有人跟我讲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没有进不来，但是我现在随着妥拉我才知道。你知道你一定要找到你的造物主是谁。我还是在讲这个话题，再给我多2分钟，我一定把我准备到讲说，因为这太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否则你知道你一个杯子被造出来，一个杯子，世界上那么多杯子，你有什么不一样？那个杯子在一起哈，以后编出戏，杯子跟杯子看了，我也是杯子，你也是杯子，你有什么跟我不一样？然后我感觉我就是不一样，但是我也不知道哪里不一样。所以这个杯子必须找到它的造物主，找到造杯子的人，他要去问造这个杯子的人：你造我时候，我生出来的意象是什么？你造我的时候带的信息是什么？所以这个界定我生出来的杯子，我就跟别的杯子不一样。对，你确实是一个杯子，但是你不只是一个杯子，你是一个人，但你不只是一个人，对吧？你带着神赋予你特殊的恩赐、意象、使命、性格、品格、情绪，没有人长得一样。你的指纹跟我一样吗？糟糕了，不要跟我的指纹一样，到时候我们就出事了。指纹是不一样的， DNA 就更不用，就不用讲了。所以你真的要进入到心里面，你要，我建议大家回到你的造物主面前，跟他面对面，真的，你要去问他，他的意念向你何其宝贵，何其多。所以我就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就是上到神那里去，他知道，他认识这位永生神，所以他也知道他是谁。所以他说，我飞到地极，我都逃不过你的面。有人说，神啊，你在哪里？后来我想，诶，这个问题好像跟圣经不合。圣经是说，我就是长了清晨的翅膀，我飞到地极你都在那里，我下到阴间你也在那里把我拉上来。你到哪里去躲避神的面？你到哪里去想要跟神隐藏？不会的。所以我们就赤裸敞开，跟神的荣光合而为一。 所以要跟神的荣光合而为一，进入到他圣洁的同在，你还是要听他的，你不能按照我的想法，哎，这样做就比较圣洁，这样做就比较清洁，我们来这样做看看，就是你不用自己想，他已经给你话了。所以不要问，不要再问我是谁，你要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将来看到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到营外去，不能住在十二个支派的营里面了。为什么？免得污秽你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就这样行，让这些人出到营外啊！你要很正确的去理解这句经文，不是把人，不是像这个世界一样，把这个不合乎人的标准跟世界标准的人都赶出去，他们是老弱病残，不能在我们这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来正确认识神，不要跟世界上的价值观做等号，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这些人出现这些状况是礼仪上的不洁净，因为马上要献会幕，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献会幕而已，我们刚刚学完利未记里面大麻风，还有一些血漏的，他的这些实际的情况让他礼仪上不洁净，是不可以靠近神的会幕，甚至你要住到营外的。但是这不是结局，神赐下弥赛亚可以医治大麻风，可以医治血漏，让所有的人都重新圣洁，回到他的面前。而且他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使徒跟门徒，有没有？你也有这个能力，因为你是神的使徒跟门徒。你可以看着你的弟兄姐妹这样被隔离吗？所以你伸出手去为他祷告，对吧？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生命记里面同样也记载了这样的大同小异的真理哈。23章10到14节说，我们到生命记，我们可以说，我们再可以学。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在这个驻营的时候，拿把铁锹，你要去方便，你要挖个便所，然后你方便 release 之后，你再拿锹把泥土给合上，不要让这个污秽赤露敞开，不要随地大小便，就这么简单。因为神在营中走，我要使你们征战得胜，我要把仇敌交在你们手上。所以你想征战得胜，你就是要洁净。所以怎么要成为圣洁，神的话语中都告诉你的。所以神的兵法就是你要圣洁，怎么圣洁，按照他的话语，不要自己去想我这样比较洁净， 我这样就比较干净，不是哈。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属灵的道理，不是抽象的，它通常是实际的物质界的，让你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它彰显了一个属灵的真理合而为一，让你在做的时候，你领受的是它灵里面告诉里面那个真理。所以灵魂体是要合一的，你不要像希腊思想形而上学就分离了，只要灵里面什么都做叫做比喻性，比喻性的这个实际物质世界都不存在了，这是敌基督。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说，你知道你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和娼妓联合，你就是和娼妓成为一体，你要是与主联合，就跟主成为一灵。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在你们里头的，而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实质的会幕圣殿，现在奉耶稣的名，这样一个圣殿，一个教会是圣殿，我们身体也是圣殿，所以这个真理是可以用，必须要运用在我们的身体，身体是圣殿，你要洁净。我在领受，我在学习这一周妥拉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感受，因为我信了主之后，八月份我觉知，在某年的八月，而十二月我要受洗，中间的四个月我拼命的就读圣经。神给我看的第一段经文，除了主导文之外，就是这一段经文。那主导文是在我进入之前，他告诉我的。当我决定受洗的时候，神给我看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6章15节至20节，你们所有犯的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告诉我自由，自由，没有人可以管你。 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得释放。神的话语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有一个课程。那我不反对课程，我只是说，当你跟神有这样一个清新的交流的时候，神的话语是能力，只要你愿意，你瞬间得释放。我的眼睛忽然打开，我发现我的职场是这个世界怎么那么的肮脏跟淫乱。从来我没有觉得，我跟大家在这里公开分享这个见证。我非常记住一个场面。当我进入到那个公司里面坐那个电梯，所有的那些一起坐电梯的都是我们的同事，西装革履，男人跟女人站在一起，但是我已经不一样了。我看到他们的眼神，我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在这里过来的，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的可怕，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震惊。我跟神说，我想要逃开这里，你一定要给我力量。十二月份我受洗，这个期间的为止，我要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要切断一切污秽、肮脏、淫乱的连结。以前我觉得有益的事情我不再做，我不要等我受洗才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只要进入受洗这一段，我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知道，这一切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给我讲，没有人给我做医治释放，没有人跟我讲说你要圣洁，神的话也告诉我，从来没有这么震惊过。所以当你立志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么容易，旁边的人一直在拉你，他会逼迫你的。所以你要想敬虔度日的人，你没有那么容易的，除非你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同流合污，世界才会爱你。但一旦你开始清醒过来，你要开始圣洁了，按照神的要求圣洁了，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对你张牙舞爪。我想我最大的试炼跟神对我的课程是在我受洗之前的这四个月，因为我立志要跟他有个新的开始。没有人告诉我，神告诉我，而神的话语最有能力。当我要决定进入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在那个教会里，牧师跟我讲一句话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哈利路亚，我说牧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以前所犯的一切的罪都已经没有了，我是一个新的人，从里到外。牧师说是的。我说啊，我说这么好的事情外面走路的人为什么不知道，没有人跟他们讲吗？为什么这么大的道理，为什么？牧师就苦笑了。虽然我也现在知道牧师为什么苦笑，现在我也知道了，但是这是一个很哈利路亚的事情。今天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走在一个他圣洁的同在里面。你的同在要带出圣洁，他的同在也必是圣洁，所以你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再合而为一的，因为我的灵是耶稣的灵，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第二段小的一个真理，放在心里面，真的跟自己讲，我不一样了，我不一样了。他若让你洁净，若让你自由，你都自由，不要活在过去里。所以神不断跟我提醒说，你不要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不要，今天我们唱他要做新的事情，以赛亚书中跟我们讲说，你不要活在过去里面，不要活在过去的痛苦、失败、跌倒当中，你不要用这些失败或者成功来定义我自己。我因为我有了这些失败的经历，所以我是个失败的人。这不是神看我们的，这个是世界要把你放在他的模式里面，所以他想要吞吃人，他要人遭遇各种各样的羞愧羞耻。所以我昨天还跟 KK 讲，我说我从来没有这么轰key，就是这么认真的，我为好莱坞的两个明星祷告，要不然我不会告诉你这两个人，没有人会喜欢他们。有人会喜欢他们俩，但我真的从心里面开始为这两个人祷告，因为我查过他们的底细，你说去维基百科，他们底细都有，这没有什么秘密哈。他们今天成为这个样子，他们是受害者，所以加入撒旦教，所以加入异教， 他们进入到好莱坞之前都是单纯和你跟我一样的男孩子女孩子。如果我是在他那个立场，如果我长成他那个样子，我进了好莱坞，我比他会更糟糕。所以我从来没有这么从心底里为这两个人祷告，因为神的本意是要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大家把这个第二个话题放在心里面。所以下面就是说，无论男女若犯了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所以你犯了常犯的罪，你干犯的第一个是耶和华。你要担心你得罪神，而不是担心你得罪人。先担心，先敬畏，不要得罪神，然后你才会知道人跟人是怎么相处，不要亏负人。所以呢，这个常犯的罪，很多人以为就是偷窃，但我不觉得是偷窃那么简单。因为常犯的罪叫什么呢？叫马奥，有没有啊？马奥，它是一个不忠或者是背信弃义的行为，是一个 unfaithful treacherous， 就是背信弃义。这很像就是说，不是说你走在街上有一个人不认识的人把你包偷走了，不是这么简单。它有一个层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是认识的，他给你去约定做一件事情，但是你背信弃义。就是我们的签约做事情就牵扯到经济利益嘛，你就是钱亏损了，很可能是这样的意义。所以是常犯的罪，在跟人与人的交通，跟这个人与人的这个互动生活当中，就会有一些交换东西嘛。我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所以你要给我钱，不不不，一大堆，你们都总懂的。常犯的罪，你使这个人受亏损了，你要如数偿还，还要加倍，加五分之一。你不要以为五分之一也不是加倍，你试一试五分之一有多大。你知道每次有网站扣我的那个手续费，你知道他扣我很多，我很心疼啊。那是几分之一，比五分之一还小一几分之一。你知道那个几分之一我很心疼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不是加倍，这我神喜欢加倍的赔偿。所以仇敌掳掠你的，神会让他加倍赔偿。你别以为说神好像很爱我让我加倍，不是，这是神的原则，这是神的律法。所以不要轻易亏负人，接受赔偿。如果本人不在了，也没有至亲的亲属，你就给祭司。所以这些失去的物，这些被人通过不公义的手段所掳掠来的价值，最终是要回到耶和华的国度里面。这是宇宙之间不变的原则跟真理，哈利路亚！神最终要得着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制定的规矩，我觉得他们就是贪财贪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停的要让去加税也好，就不停的要去收你的钱。我就是跟神祷告，拿着他的话语祷告，我说如果不公不义的，这个是我的，你让我受亏负了，神的原则是你加倍偿还我。因为我知道这个宇宙的律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最终都是要回到神的手上，回到他所喜悦的人身上。所以有人就是试探耶稣啊，要交税吗？要不要交税？你敢说不交我就告你。好啊，你们这群信主的人敢抵挡世界的法律不交税。所以耶稣啊拿起一个硬币，这个硬币上是谁呀？凯撒。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神的儿子需要交税吗？不需要。你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这个世界的君王物归你，但是你知道这个物还要回到神的手上。哈利路亚。所以不要为恶产生一种记恨哈，这些不公不义的财富都跑他们那里去了，我告诉你最终回到耶和华的手上，神的物当归给神。你记住了，哈利路亚。这是第三个话题，接下来往下走。接下来就是 Soda，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塔木德里面的这个希伯来文，它代表遗恨的这个条例的这个整个的意思啊 Soda。 所以我给他这个起的一个题目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这是一个遗恨，就是嫉妒记恨非常残忍，但是这是一个超自然的条例。你可以想想说，这个妇人她是行淫的，但是没有抓到，也没有见证人，但是她丈夫非常知道， 她的丈夫就要把这个妇人带到祭司那里，先要为她献祭，让她去思念罪孽，然后还要喝一个咒诅的苦水，用圣殿里的圣水活水放，拿会幕地上的土放进去，写一个字保证书，说我若犯罪了，这些后果咒诅会临到我，然后要阿们把这个字涂抹了放在水里喝下去，叫做咒诅的苦水，喝下去之前要阿们阿们。那你知道吗，这是 一件非常超自然的条例，你知道吗，这个水就在这个被试验的妇人的身体里面，跟神，他们说这个犹太人就领受，这个是跟神同工的，去验证这个人是真是假。我在思想这个过程，每年我们都学，我们都很知道，但其实这是 一件非常超自然的事情，这个比测谎机还要厉害。而且如果这个妇人真的是犯了淫乱的罪，她的大腿消瘦，肚腹膨胀，其实她原文讲的是说她的子宫就没有办法再生育了，如果她没有犯罪，她是清白的，她是圣洁的，还要怀孕。所以你犯了罪，罪会带来咒诅，没有，反之你行在神的话语里，你会得着的是祝福。所以咒诅跟祝福你要选哪一个。但是据犹太人说，传统上认为 SOTA 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在以色列发生过，因为没有一个妇人，行了淫的妇人会被愿意带到祭司面前去喝这个苦水，因为他知道他真的犯了淫乱。因为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认知，虽然说大腿消瘦，肚腹膨胀，你不要以为就仅此而已，其实这个妇人是活不下去，是要死的，必死无疑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位丈夫有一个忌邪的心，如果他爱你，他没有办法容忍你，容忍你的背叛。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忌恨，我们前几年都学过，这个恨嫉妒叫做 kina， 一个热情热忱，这个嫉妒的火。我就说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他会非常介意你，再不是介意你，在乎你，他要你100%的爱他。不要等说这个妇人行淫，就是你让对方感觉到你对我的爱情不是满的，他没有办法忍受。但是在这条律例里面，你一定要领受的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圆满。表面上是好像针对这个女人的，好像这个男人就可以有这个权柄，好像女人就是要被怀疑你是行淫乱的。但是你从其他的律例你会知道，神不会放过真正做污秽事情的男女，如果被抓到，男女是一起被石头打死的。所以在法利赛人他们抓到了一个当场行淫的一个妇人，把他带到耶稣的脚前说你怎么做。耶稣当然知道律法是他自己的，这个女人要被石头打死，但是问号出来了。你们这些非常懂律法的人知道，如果你是当场抓住这个妇人，请问那个男人去哪里了？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男人就是法利赛人中的一个，他们并不是秉公行义，他们是要给耶稣一个圈套。耶稣说什么呢？他没有说话，他在地上写字。如果你们任何一个人当中是没有犯过罪的，可以拿石头打他。所以在场的人都必须走，为什么？不是说他们都犯过淫乱，而是说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是那个幕后的黑幕，他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以他们都是知道律法的，知道耶稣看穿了，所以他没有人敢拿石头去打死这个女人。耶稣说我也不打你，你回去不要再犯罪。所以什么叫做律法？律法不是要把人置之死地，律法是要救你不要犯罪，成为罪的咒诅跟惩罚。所以如果这个女人她没有犯罪，所以她结论就是说这个男人也是无罪的，这个女人也圣洁的。就是说如果男人丈夫对自己的妻子有一个管理的责任，如果你知道你的太太出事情了，你不去管理，这个罪临到你。但是你诬告了你的太太，你也有罪。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律法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是对女人的一个强权的一个统治，一个欺负，不是。神在整个律法里面，他是非常保护孤儿跟寡妇的，甚至说他非常的保护他的女儿们、女人们。这个并不是你从世界上领受的那些东西哈。 所以这个记恨是如阴间之残忍，那个丈夫心里是不好受的，没有人想，没有人会愿让别人知道说我的妻子背叛我，要真的是要名声扫地，但是他必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了这个搜他的这个律例，你想到的，我只能想到耶稣的爱。我们每个人说跟他立了约，其实我们都背了约，背了约你就是淫妇，不是你实际的做了什么，我们实际都做了什么了 OK，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耶稣里面都被圣洁了，他没有把我们带到，他自己就是大祭司，他没有把我们抓过来要把我们打死，别说是要喝这个什么这个咒诅的苦水，他什么都知道，他没有按照律法去审判我们，不是他自己不守律法，是因为他为我们圆满了律法对罪所带来的审判跟后果，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跟代替了我们所有犯了他这些律例典章所带来的咒诅，这个咒诅的恶果都临到了他的身上。所以当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下午中三点，所有天地都黑暗了。他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父不是会离弃他的，是因为我们的罪全担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那个罪，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罪是多么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就是你要看这些罪的律例所带来的后果，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承担的，不论男人跟女人。但是你为什么还好好在这里？我们还在罪中享乐，我们犯了罪，我们觉得这个肉体很舒服，他罪中享乐，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那个罪带来的审判跟后果是什么。今天从这个搜他这个记恨的律例里面，你知道一点点。耶稣替我们担当了审判，他为什么担当我们的审判？不是说他太善良了，是因为他对他心腹忌邪的爱火，他没有办法忍受我们的淫乱，他不是把我们打死，他用他的爱火把我们的洁净全都带走，全都烧尽。因为他的爱是真爱，他跟人的那个嫉妒的爱是不一样的。只有耶稣的爱，他坚强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胜过死亡跟阴间带来的残忍。如果你可以从搜他这里面领受到这样一个忌邪的爱火，你会知道为什么要过一个他眼中的圣洁，因为他配得。爱情大火不能熄灭，忌恨如阴间之残忍。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为西安，为耶路撒冷极其火热，我要向我的仇敌，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这个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这个火热就是今天记恨遗恨的那个苏利的个遗恨 Kina 一个字。所以你从这个女人被遗恨的女人这个律例当中，你要领受到耶稣啊忌邪的烈焰，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圣洁的忌邪，你是被爱的。如果我跟我的丈夫，或者是你跟你的妻子，两个人都爱干什么干什么，我不在乎你，他向你发火的话，你就知道他在乎你，要不然你爱干嘛干嘛。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在升华的一个圣洁的祭邪。所以他说，哎呀，丈夫不要老绑着我，妻子也不要老管我这个，但是这个回家再谈。但实际上你领受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他在乎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这个圣洁的这个祭邪烈火，啪的一下子燃起来，你就知道夫妻之间、家庭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也是有这个爱火，对吧？燃起来。所以这一小段的一个道理让我们得着这个。所以下面拿细耳，今天内容很丰盛，我都还想跟大家分享那个要点哈。拿细耳人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所以你去查这个希伯来文，特别拿细耳跟离俗，他们的意思都差不多， 这个特别 Pala 充满困难的。刚才有一个字也是很艰辛的，就什么，就是利未人那个办事哈，梅拉卡。所以这个特别的愿不是容易的，很有点困难的，充满了困难，看起来是艰难的，很特别。为什么？不能饮酒，不能吃跟葡萄所有有关的食物，不能剪头发，你这样的叫做离俗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想说啊，做拿细耳分别为圣是一个多么属灵的事情，但是神的三个要求是非常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是充满困难的。我这一周看我家的桌子上，巧了，都是跟葡萄有关的东西，连醋也是，油也是，都是葡萄醋、葡萄油、葡萄酒、葡萄。所以你要归神为圣，做拿细耳，你要用心，你要把自己分别出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要约束自己。所以拿细耳跟离俗呢，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希伯来字哈，都是那个 Nazir。 Nazir 的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的，被奉献的，与众不同的，未被修剪的葡萄树，只有神可以动它，人不能动。所以你的头发都不能去剪，所以参孙一生他没有剪头发。头发，神说我对拿细耳人的凭据在他的头上，所以参孙的能力在他的头发上。当他被骗，被那个妓女这个剪断头发，他的能力就消失了。哎，这不是魔术吗？这不是有点像这个世界上的法术吗？不是，这就叫做超自然。这个头发代表神的同在，因为我跟你约定，你不要剪头发。为什么不剪？你就没有为什么，神知道。所以我们是要做出一个具体的事情，是别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这个人就是不一样。但是你知道吗，拿细耳人分别出来不一样，他不是说不喝不吃不剪头发，是他这段日子跟神是有怨在身，他要为神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要来单单的服侍神。所以参孙跟撒穆耳从小就被神分别出来，一生做拿细耳人。那我们知道参孙跟我们很像，我们肉体上太多的肉欲跟情欲，做拿细耳人之一生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最后就败在他的肉体情欲上。但是他参孙最后，他最后一次为神站立，圆满了拿细耳人之约，是他靠着神的力量。如果你今天跌倒了，耶和华还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愿神的灵重新感动你。但是撒母耳真的为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撒母耳是因为母亲哈拿跟神许的愿，所以没有经过参孙跟撒母耳没有经过本人同意，都是神亲自指定的。撒母耳从小是被哈拿就被神，就是哈拿跟神许愿，他就成为撒母耳，不，他就成为拿细耳人。但是撒母耳非常进入他的命定，他从来不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不能守啊。所以撒母耳很特别。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有拿细耳人，你要感到高兴。为什么？因为拿细耳人是神的一个赐福，是神的一个祝福。为什么？因为在他的一句圣经里面，在这个，我找一下哈，这个经文是在阿摩斯书哈，阿摩斯书的二章十一节，阿摩斯书的二章十一节，我从你们子弟中间若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呢，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拿细耳人，我们要很高兴，因为拿细耳是神兴起的，拿细耳人跟先知是同列的。所以你看参孙被神兴起拿细耳人，不是这一生就好像隐藏了，他好像就叫什么，叫做顿世了，不是。参孙被神特别分别出来，他要做以色列的士师，他要为神为以色列民战胜非利士人做士师。什么叫做士师？就是 leader judge 法官审判官。撒母耳不只是说我们眼中所说的啊，他像参孙一样的士师，不是。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如果以色列人不要选扫罗做王，我想撒母耳他真的就像以色列的王一样。 所以当以色列人说我们要选一个王的时候，撒母耳很伤心。耶和华说，你伤心吗？你不要伤心，以色列人不是遗弃你，是遗弃我。撒母耳从小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奉献一生，撒母耳是士师，撒母耳是先见，撒母耳是整个以色列的守望者。我若不为你们祷告，我就有罪了。撒母耳敢讲这样话，因为他就是以色列被神拣选，以色列的守望者、代祷者。所以撒母耳，像撒母耳这样的拿细耳人，是神特别使用的。比如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保罗也做过拿细耳人，有愿在身。所以你知道保罗为神做了很多事情。要思想这个拿细耳人，你是不是拿细耳人？那没有许这个愿当然不是拿细耳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说，我这一生是确实是分别为圣。当神把你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他先规定的是口舌，什么都先从吃喝开始。你不要小看吃喝，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从吃喝开始？你要管得住你自己的口，不吃什么吃什么，你就可以胜过一切了。但是你吃什么不吃什么是按照神的规定。我一直在想这个，不能喝酒，不能吃这个葡萄，这就是一个约束自己，不只是一个愿，是一个约束。神就感动我说，如果我们可以管得住我们自己的口，你就可以像但以理一样领受幕后的信息跟奥秘。因为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酒跟肉玷污他，而不是只是守食物律而已。他是非常知道他不能用外邦人所做的这一切玷污自己。他即或是被掳了，他仍然知道 Who am I， 他仍然知道 I am who I am， 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也知道他自己的神是谁。他仍然是耶和华的犹大人，他不是巴比伦人，他改了名字，他也是但以理 Daniel。 所以你羡慕但以理吗？你要有跟但以理一样励志的生命。你要励志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是要付出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想这个口舌你真的要注意，吃什么喝什么说什么。所以我现在想为一些人祷告。如果你有饮食上面的困难，你有过食症，拼命吃很多停不下来的过食症，还有拒食症，不敢吃东西，吃了会吐出来。我们像我们当中有些姐妹，我们一起分享过哈。我之前在信主之前，刚来日本的时候，这整个社会的价值给我的一个领受就是说，你必须要瘦。我真的跟你们诚实分享。所以我到日本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胖，就是正好那个赶上日本的减肥风潮，到处都是diet，就是减肥各种药啊。他卖那些药我都试过，一点没瘦，更糟糕。更糟糕的是我这里出现问题，我感觉我吃下的每一个东西都会让我发胖，所以我吃完了就会吐出去，然后导致暴饮暴食。因为你很有压力，因为神造我们是让我们享受美食，在他的食物律里面享受美食，但是你抑制这一种自然，神造我们的这种超自然的自然律的时候，你身体会有非常大压力，神经会出问题。所以这个世界就把女孩子毁了，他给你一个价值观，女孩子比较瘦。 Who said that？ 所以我跟 KK 结婚的时候，我还带着这个阴影，我就说我这里胖那里胖。阿蒙每次听到这个胖，他就啪把这个邪灵打走。他不是打我，他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我告诉你，这个不对的这种邪灵的想法从你里面出去，你是最美的。所以我没办法减肥，给自己一个吃胖的理由。但是我现在就是说，当你信了主之后，你有一个自制，这个自制就是说不要过食，也不能不吃。烟瘾酒瘾，凡事都可行，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你不能被这件事情控制得住。你被这件事情辖制了，你就在那个罪的枷锁里面。所以我觉得人给自己做了很多枷锁，这不是从神来的，很辛苦。所以神的儿子若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吸毒的，抽烟的，上瘾的，你都可以和我一样完全的。我没吸毒就是这样，吸毒了又怎么样，没关系。很多人都是被神这样带过来的。 所以你无论有什么瘾，吸毒的、上瘾的、淫乱的、不能停的、不好的，我今天奉耶稣的名宣告，神若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因为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你可以的，不需要找人给你做医治释放。所以我信了主之后，说有人做医治释放，我不太懂这件事情。神的话语力量很大，你怎么不知道你自己的问题，还让我给你猜你哪里被邪灵附了？哈，这不是很大的定罪跟冒犯吗？你自己从小玩那个游戏机，里面有大蛇附在你身上，还要让我给你猜？我看过在以色列现场赶鬼给那个男孩子，妈妈不知道吗？你从小孩子怎么样？所有人围着他大汗淋漓，我再也不做那样的事情。我只要坐下来跟你谈两分钟，你做过什么？那你不要再做这件事情， stop。 很简单，抽烟不对，我要戒掉，我需要给你花5个小时捆绑你那个烟瘾的灵魂，你自己出去啊。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妥拉话语里面，你知道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跟时间投入在研读话语，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当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告诉你，任何不是来自神话语的都要出去，都要得释放。阿们吗？阿们。生命是丰盛的，充满自由跟喜乐的。所以我还有两个重点，所以拿细人的头这个看过了哈，我们就 pass。所以他在拿细尔人的这段日子是神说圣洁的，要归耶和华为圣的拿细尔人。哎，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倒数第二个重点。你知道我刚才讲过这个族长哈，这个拿细哈，他的原文就跟我们今天这个 Naso 是一个字， Nasa Nasa 呢。所以呢，这个字来到了第七章献供物的时候，这个 Nasi Naso Nasa 这个字，它的意义就已经完全的晋升跟丰满，不只是抬起头，它还有一个尊重，首领被高举，而且它有王子的意思。所以我刚才说了，神把你的头抬起来，他看你是王子。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有多么的被爱吗？我们不够爱，是因为我们找错了爱的源头。所以我听过很多见证，他有一个爱，非常想要爱，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爱是要他去渴慕神的，他要从他的配偶的身上去寻找。后来他的妻子就跟他讲说，还说，亲爱的，其实我看见你这个爱是只有神才能满足，我给不了你啊，不是说就他的妻子非常爱他，他说 Ian， 他说这个爱只有神可以。所以导致这个弟兄他恍然大悟，他开始去寻求神的爱，所以他有非常棒的见证。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神看你是什么，他对你的那个价值跟爱，你要渴慕他。这个世界充满了带给我们的伤害苦难，都没有什么好的，但是我跟你讲，太美了，把这个世界关在脑后，神足够好了。所以你去不是想象，去进入到他的面光当中。所以我就想说，主啊，一个被高举起来的首领跟领袖跟王子，是不是？我就想到了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12章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去查了他的希伯来文，这个 Orthodox 这个 Jewish Bible， 它上面用的这个高举被举起来，不是 Nasi， 竟然是 Hagba。 Hagba 这个字我不是很熟悉，但是你去了犹太会堂里面，他们每次在读完妥拉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妥拉卷举起来让会众看见。这个举起妥拉卷的动作叫做 Hagba，耶稣被举起来就是用这个字，我一下子就从椅子上掉下来了。犹太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他们被神的灵引导，一旦这个帕子拿下来，他们确实是要撕裂心肠的。那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早就认识了耶稣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啊到底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隐藏的奥秘，都要从他托付圣灵的这些犹太人做的事情向我们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犹太人也好，外邦信徒也好，我们都要谦卑下来仰望神。只有耶稣啊是被高举的，他是活着的妥拉。所以他们每次在会堂里面唱，就像我们弟兄唱的 No ten hatorah amen， 谢谢你赐下妥拉，其实你在唱谢谢你赐下耶稣啊。他们每周都在唱着，直到耶稣啊来的时候坐在圣殿里，他们在唱这件事情，你说他们不撕裂心肠怎么办？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只有耶稣啊是万王之王 Melach HaMelachim， 刚才我们唱的万王之王，只有他是哈格巴被高举的。所以当你知道了这个，这一周的最棒最棒的地方是 Berkat Kohanim，大祭司的祝福 ，Bakat Kohanim 就 Kohen 的复数，大祭司的祝福。这个祭司的祝福是要奉耶和华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所以以色列人敬畏到神到一个地步，用 Adonai 代替。所以我们每周安息都在唱，但其实他那个字是我们念法，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唯一的答案，等耶稣啊回来之后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大祭司祝福我们每个人都会，但是你知道这个大祭司祝福它里面那个意义之大，当你进入到他的光面光，他这个脸抬起来仰望的时候，你知道你要跟他面对面。你知道我再去重新去想这个大祭司祝福到底好到一个什么地步，你去默想他仰起脸，这个仰是 Nasi Naso Nasa， 你能相信吗？耶和华扬起脸来要赐你 Shalom， 这个扬脸竟然就是我们这周的 Naso， 他抬起头。所以他抬起你的头干什么？我们都要仰望他，他也在仰望，他不是仰望我们，他也在举目，他也在关注我们。所以当他的恩宠临到的时候，他的脸就是光照你。如果他背脸不看，扭脸不看你，像利未记最后两章说我转脸不看你们，就是他的咒诅跟审判要下来。我们要及时回转归向他，活在他的面光当中，看他的脸色。所以这个大祭司祝福让我很震惊，我们要跟他寻求他的面，活在他的面光当中。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诗篇，就像我们43章的诗篇一样，求你发出你的亮光跟真实。我讲完这个我们要一起祷告哈。今天我们身体上有一些症状的，还有网上的，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很有感动，要祷告当他的舍弄跟亮光降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里面一定会有舍弄平安。什么叫做舍弄跟平安？是全方位的身心灵的。你现在身体上有任何疾病，这里面有任何的压力、忧郁、紧张、焦虑，我告诉你今天就是因为这个 Bukat Kohanim 都要完全遁逃。你知道神爱你王子公主，这是最大的谦卑，请你入位找到你真实的身份，最大的谦卑对不对？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对你自己说，你的心啊，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不是你的心啊，是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为什么在里面搅扰我？为什么？我告诉你，我应当仰望神。仰望神的原文是，我要把我的盼望放在他的里面，因为他不是赐灾难的神，他是赐舍弄的神，我还要称赞他。43章诗篇的第五节就是我今天题目的关键，我跟你分享到这一步，我希望你跟着圣灵一起走到这一步。他原文是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括号是他是我脸上的帮助，但是我告诉你希伯来文是 Who is the Yeshua out of my countenance， 就是说他是我脸上的救赎。耶稣啊，这句你是我脸上的光荣，这句原文是耶稣啊， 你是我脸上，他是我脸上，他是你脸上的光荣，他是你的 redeemer， 他是你的至亲的亲属。当你在唱这个大祭司祝福，这是要祝福以色列人，那你站在一个祭司的身份，你才会唱这个。你知道这句话，这个祝福的真意是什么吗？他是要祝福的。那个舍弄大到一个地步，我现在要起来，我们要一起祷告。我这周有个知识言语，刚才我没有跟姐妹来得及分享，我分享完你会非常震惊。让我们先，你知道这个大祭司祝福，大祭司祝福，你想想看，耶和华必赐福给你。原文是没有愿，是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耶和华是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如果他的脸光照你，你身体里不可能有病毒、病菌、癌细胞、肿瘤、伤害、创伤，全要到死掉。你的身体里没有新的细胞长出来。伊瓦勒黑哈亚威维伊什梅瑞哈亚埃欧亚威亚尤黑瓦黑帕纳夫勒哈维胡内哈以撒尤黑瓦黑帕纳夫埃利哈维亚森拉哈沙龙。我这周在做我的牙齿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一件事情，如果有病毒进来怎么办？今天早上一个姐妹跟我说，医生跟她讲她的牙齿里面有白菌，有细菌，她要住院。我敬拜的时候，谁让我想起那个场面。我上周在做牙齿，我在家里清洁牙齿的时候，有一个意念，我觉得是魔鬼在恐吓我。但是我跟这个姐妹分享之后，我知道神在给我一个知识的言语。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就结束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默想，然后要为你祷告，你要为我祷告，我们为我自己祷告。你身体里任何状况的，精神上面的，思念上面的，你或坐着或站着都可以，你要祷告。我现在也要祷告。我们就进入这个，我们让这个翻译的长老喘口气哈，然后我们要一起进入音乐的这种神给我们的一个敬拜的一个时段。我们前面的灯可以关一下，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他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他没有办法再追赶你，因为你进入到神的圣所，神的亮光跟真实当中。我甚至可以邀请你起来宣告，话语是有能力的。主，你真的举起我，抬举我们，从粪坑里抬举我们，让我们跟王子同坐。主，我真的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我是王子，我从死门里被提拔出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现在你身体里面、牙齿里面、腿里面、肺里面如果有病毒病菌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他已经死掉了。因为在你这个身体的圣殿里面，不可能有这样的阴间跟死亡的谎言跟阴影，这个不合宇宙的律，不合耶稣的律，神的律运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现在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一直有谎言、有焦虑、有压力，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不能怎么样。你想到你以后的日子，你有一些愁苦，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你看着你的现状，你就进入到一个深渊里面的。今天神要把你提拔出来，他要把你抬举上来，他要让你看见异象，他要让你看见你在你母腹中的时候神对你的命定跟应许，你的受造奇妙可畏。谎言应该结束了，不要再妄求，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神将一切都加给你了，你一定要求。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你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我们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在接下来进入5783年的吹角节也好，这3个半月你每天祷告，我邀请你，我现在已经开始了，我每天祷告，愿神的国跟神的义成就在我的身上，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愿父的意思成就，不是我的意思。凡是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无可拦阻。任何与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相违背的事情都要破碎，都要破败。我祷告3个半月，我看一看在吹角节我要领受一个什么。我想这是神在吸引我们，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粪土，对我来讲没有任何吸引力。我的胃口提升到一个地步，我只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然后他将那一切都加给我了。哈利路亚。你为你家中浪子回头祷告，你为我们，为我们的家中还没有认识他的人祷告，我也都是这一句话，愿你的国跟你的义成就在他们的身上。得救不能只是得救，因为神这一切太美好了，如何只能仅仅得救呢？他们要完成神的国跟神的义。我要祷告，在你心里有创伤的，跟你的父亲母亲的关系要和好，不要让这个影响成为你归主的一个拦路虎。不论现在我讲的这个语言是不是这个人可以听得懂，但是圣灵用他可以明白的方式要进入到这些人的心里来医治他们，砍断这个累代的咒诅。阿巴父，你要将你的阿巴父的爱倾倒下来在这些人的里面，来医治他们，恢复他们，使他们真的知道他们是你所爱的神的儿子，他们是你眼中的王子。你看我们都是为宝为尊，你看我们是毫无瑕疵，这个淫妇已经成为圣洁的心腹。不要让魔鬼一直提醒你的过去，你要提醒魔鬼的未来，你要宣告你自己的未来。哈利路亚。你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你的未来在千禧年直到新天新地，好的无比，我没有办法想象。所以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算什么呢？我现在可以终于可以这样底气十足地讲这句话，以前讲就底气不足，也不能知道这句话的深意，现在更加明白了。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跟神要赐给我们的根本没有办法相比，最难的那个部分已经耶稣啊替我们这些人担当了。当你遇到很大的痛苦，心里没有办法诉说的那些痛苦的时候，心的苦楚的时候，你把眼睛闭上，进入到阿巴父的面光当中，你抬脸看他，你看见，你看见了什么？我但愿你看到的是耶稣啊。后来你必归回，寻求你的神耶和华和你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你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因为耶稣啊，是你的脸上的救赎，是你的光荣。这所有的剧本都已经结束了，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把这出戏演完。因为这个结束是好的无比，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拦阻我们完成这出好戏。哈利路亚。所有的病痛都消失，我再说，所有的毒细胞，所有的不是从神来的邪恶的病菌，现在奉耶稣的名就完全的死掉，新的细胞要长出来，因为你得着的是一个新的皮带，要装神的新酒。所有的创伤，所有的伤痕 都要完全的得医治，所有不必要的自我的否定，自我的这种界定的毫无意义的自我价值的界定都要完全的破碎。你要在神的里面真正的来定义你自己，你要知道你到底是谁。今天回家继续祷告，还没有结束。如果你今天就进入了神的面光之中，民数记你不需要绕行40年。民数记是什么？ By Midbar， 在旷野11天以后，你来到西乃的旷野，你11天以后你就要进入应许地了，你不用绕行40年。当你发现耶稣啊在这只船上，你会发现这个船加速度的到达了目的地，风跟雨都不算什么。哈利路亚。我们安静片刻，这所有的祷告是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我脸上的救赎耶稣啊的名祷告。我们再安静片刻，让我们真的是想象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啊在为我们奉耶和华奉他自己的名来为我们祝福，而我们也必得祝福。哈利路亚。